基督教有三个坚持。第一，我们坚持上帝是一个拥有绝对主权、绝对权柄的一个上帝，天下宇宙万物和其中所有的物件都是他所创造，神是一切万物的主宰，亦都是波士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属乎他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服在他权柄之下，他说有就有，他说没有就没有，如果不是他准许，我们连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约伯记就告诉你们，当撒旦要加害给约伯的时候，他首先都要得到上帝的准许，他才可以下手的。其他的宗教和基督教很不同看法，其他的宗教我们叫二元论。所谓二元论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正邪两个势力，是有善恶两个不同的势力，这两个势力是敌对的，是势均力敌的。但是基督教是不赞成这个二元论，基督教很强调一件事，上帝是永远在上的，一切都是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就好像约伯说，赏赐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，这个是基督教第一个坚持。基督教第二个坚持，就是上帝是绝对慈爱和公义的。上帝虽然是拥有绝对权柄的上帝，但他不是一个暴君，他不是一个乱来的上帝，他不是无情无理，他是慈爱而有公义的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叫 Hesed， 这个字呢是重复完又重复，重复完又重复。 Hesed 这个字是讲到上帝的仁爱，上帝的慈爱，就好像诗篇103篇告诉你，他是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，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。在新约圣经里面用到一个阿加皮的字形容这个上帝，上帝甚至是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但同时他亦都是一个公义公平的上帝，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上帝，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第二个很重要的坚持。第三个坚持，就是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充满了不义、邪恶、不信、反叛。人最大的问题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里面讲到人的堕落，人想要叻过上帝，神你唔，我唔想你做我嘅皇帝，我想我自己做我哋嘅皇帝，我想我自己做我嘅 boss， 於是人就堕落，人就有罪，人就係反叛，人就离经半道，趁着人永远係得唔着真正嘅满足、真正嘅自由、和平同埋真理。历史已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，而呢三个坚持融汇在一起嘅，就係耶稣基督嘅十字架。三个坚持，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上帝是绝对的慈爱和公义，人是一个罪人。看完了这个基督教，用最简单的说话讲这个基督教三个坚持，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事实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实在我们眼前，无论你喜欢好你不喜欢好，无论你承认好不承认好，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天灾人祸，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是不义、邪恶、战争、斗争。但是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很多了，我们看到在日本里面，因为天灾、因为地震、因为海啸，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，有不少人失去了他的家人。我们看到在美国的龙卷风，将美国的屋，将女屋里面的300多人置于死命。我们看埃及、特尼斯、刚果、叙利亚、利比亚暴乱、镇压、死亡，每日都有车祸，每日都有疾病、死亡、伤痛、家破人亡、生离死别、强奸、谋杀、掳掠、车祸、骗局、伤痛，不单止是日日，而是分分钟上演。好自然我们会问，基督教的坚持和今天我们的事实怎样去和谐？上帝是一个慈爱公义大能的上帝，为什么仍然有这些事情发生？为什么很多时候恶人就飞黄腾达，好人却不得好报？这个不单止是我们的问题，也都是圣经作者屡次提出的问题。诗篇第73篇第3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灾害，也不像别人遭殃。哈巴谷先知 在第一章第二節第四節說，耶和華我呼求你，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？我因強暴哀求你，你還不拯救，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，你為何使我看見奸惡而不理呢？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爭論和相鬥的事，因此律法放鬆，公理又不顯明，惡人圍困義人，所以公理顯然顛倒。我們會問神啊，你搞乜鬼？如果是用最邏輯的解釋，我們就會說是因為人的罪，苦難是上帝的刑罰，神是大能又是慈愛，祂絕對不會無端端無緣無故降災禍給那些好人。天災環禍之所以發生，是因為上帝的刑罰，是報應，是罪的結果。約伯這三個朋友就是套用了這套的神學和立場。約伯他之所以突然之間遭環禍，家破人亡，上帝不是無緣無故的，一定是約伯或者是他仔女犯罪，這些是應得的報應。他們對約伯的提議，你悔改，悔改神就會接納你。但我們知道成本約伯記就是想告訴你們，這一套這樣的觀念，這一套這樣的神學是絕對錯謬的。這個觀念最大的問題就是引申我們所謂的成功神學，或者是昌盛神學 Theology of Success and Theology of Prosperity。 為什麼？而這套神學，這套觀念告訴你，約伯你知道你要受苦，就因為你犯罪，所以上帝要罰你。約伯這三個朋友所以沒有災難，就因為他們沒有罪，所以上帝就給他順順利利了。神是降福給那些神认为是好人，神是降祸给那些神认为是不好的人。这套成功神学观念是将痛苦带为解为是上帝诠释为上帝咒诅的标记，是将人的顺利昌盛是解作为上帝祝福的标记。但我们个个人都知道，在约伯记里面告诉你们，也都是一样，不少的恶人是飞黄腾达，不少的义人是在水深火热当中。如果灾祸不是因为人的罪，那我们会问，那满有大能满有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会降祸给约伯呢？一直以来约伯是持守基督教的三个信仰，他深信上帝是绝对全能，他深信上帝是绝对慈爱和公义，他亦都不是不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正如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一样。所以当灾祸来到的时候，约伯记第二章就告诉你有什么反应，很正常的反应，他撕裂衣服，剃头，放声大哭，极其痛苦，突然之间什么都没了，十个仔女一阵间冇晒，龙卷风嚟冚烂冇晒，财产乜都冇晒，自己嘅身体沙满咗毒疮，喺炉灰里边用个瓦片嚟压自己，刮自己嘅伤口。但系有一段圣经，有一节圣经，我以往睇约伯记嘅时候，成日漏咗睇嘅。呢节圣经系好奇怪，好奇怪。呢节圣经系咩咧？当在最痛苦的时候，约伯记第一章就说他就俯伏在地去敬拜神。苦难和敬拜是油和水分不开分离，但在约伯记里面他是两个走在一起。然后约伯在地上敬拜神的时候，就讲出这一句说话，惊天动地的说话，就是他第一个坚持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那必赤身归回，赏赐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，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。他看到上帝是拥有一切，他上帝是一个主权。约伯看到一样东西，他是个 boss， 他是个拥有者，他是个主宰。或者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或者我今天借了 Andy 个单车，是 Andy 借的单车来洗一下，我就借了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之后 Andy 问我， 叔常，我想攞翻个单车。我话点解你咁残忍攞我单车？我唔可以咁讲，个单车系佢嘅，佢攞翻个单车系天公地道，系绝对有理由，因为佢系 boss， 佢系拥有者。同样啊，约伯睇到一样嘢，上帝你系一个绝对主权，你而家要攞走我嘅仔女，你攞走我嘅财产，你攞走我嘅嘢，冇错，系天公地道，因为你系主人。所以佢就话赏赐系耶和华神，收取系耶和华神，但系咪等于你接走咗上帝嘅主权就解决咗苦难嘅问题？绝对唔系啊！点解佢喺苦难里边嘅时候，佢会敬拜神呢？我记得我不嬲系同大家讲话，敬拜有两个好重要元素，第一个系体会到上帝嘅活现，体会到上帝嘅存在；第二，当你睇到上帝嘅活现，听到上帝嘅说话，你就回应，呢、这个就叫做敬拜。最容易睇到上帝系咩时候咧？我谂你同埋我都承认，就当一个人喺苦难嘅时候，最容易见到上帝。你问我喺我嘅人生里边最见到上帝系边个时刻？就喺我人生里边最困难嘅时候，无论系太太病、儿女有问题，喺最困难嘅时候，神好似系最近。但你继续会问我，既然之间喺苦难里边系能够见到神，你想唔想有更多嘅苦难，以致你能够更见到神？我就话俾你听，我绝对唔想，绝对唔想。点解？因为喺苦难里边，我可以睇到上帝嘅足印。但是我亦都睇到我自己嘅创伤、软弱、痛楚。苦难就好似死亡一样。从基督教嘅神学嚟睇，就好似保罗话：死系与主同在，好得无比。但系突然间咁好，你想唔想求死啊？绝对唔可以。死亡系最后一个敌人要攻破。死亡同苦难一样。如果上帝的主权就解决了苦难的问题，约伯记只需要头的两章就搞定，由第一章至到第二章十节搞定。为什么约伯记还有第三章一直落到四十几五十章？原因就很简单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超级的属灵人，约伯绝对不是一个超级的属灵人。我们会问上帝，没错，你有主权，但你慈爱。用翻头先个例子，我问阿 Andy 借个单车，佢一个礼拜之后攞翻啦，佢冇睇到我系靠呢个单车系养妻活儿嘅，我靠呢个单车系送我患病嘅妈妈要送去医院，冇咗个单车嘅时候佢冇啦，点解你喺呢个时候攞走我？冇错，你有权攞走我，但你有冇谂到个需要？约伯就系咁样，佢问上帝，冇错，你系有绝对嘅权柄。收取是耶和华神，赏赐是耶和华神，但约伯绝对不是，那你就拿去欣然接受。约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痛楚，他就跟着问一连串问，为什么？今天我们看看二十一章，就是约伯的心声。如果上帝的主权就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，就很简单，但约伯不是一个超级属灵人。冇错，约伯绝对坚持上帝嘅主权，甚至话收取耶和华神，赏赐耶和佛或耶和华神，唯有耶和华问耶和华名字得称颂。第二章第十节话：难道我们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受祸么？好似好潇洒，但好痛苦讲出呢句话。佢唔系一个超级属灵人，佢系有血有泪，系受伤害嘅人，佢需要人支持。他需要人同情，他需要人体谅，需要人安慰。在第六章第一节至到第一节至第六节的时候，就很清楚讲给我们听，他是一个什么人，他的需要是什么东西。首先我们看，要明白约伯记第二十一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章圣经。在由第一章至到二十章，或者讲得清楚一点，是第三章至到二十章，约伯的所讲的说话，在他的分享，在他的身边里面，不是直接跟他三个朋友讲的，是夹杂了他对上帝的祈祷， 佢对上帝嘅质疑，佢内心嘅挣扎，佢嘅默想，佢嘅祷告。但到二十一章嘅时候好唔同，佢只系对三个朋友讲，就好似系对三个朋友系发出一个 SOS 嘅信息一样。或者我哋睇睇第二节至第三节佢点讲法。佢对三个朋友讲，三个朋友千里而来去安慰佢，佢就同佢讲话：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们的安慰，就算你们安慰我，请宽容我，我又要说话，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。约伯喺极痛苦嘅时候，佢呼求佢朋友话：请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系你哋嘅安慰我嘅说话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有几个很突出的意念，我想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的意念，在成段第一节至六里面，约伯很强调个我字的。原来在希伯来文那个的动词之后加少少东西就可以变成个 pronoun， 个主词的。譬如说我讲、啊、我讲在希伯来文就正如好像德文或者希列文一样，之下面加上一些的东西呢，少少的 ending， 我们的 ending 呢就可以说我讲的了。但是在这一段圣经一个很不同，他加个我字在前面 Anoki， 是想强调一样东西，重点在个我度，就好像他对个朋友讲话：你看看我，你顾下我，你不要只顾住你的神学，你唔好顾住你自己嘅观念，你唔好只系顾住你嘅解释，你唔好顾住你就系俾一啲嘅 advice 我，你睇下我，你明白下我啦，你听下我讲，你能够听我讲，就算系对我嘅安慰。我觉得做传道人或者做安慰人最困难嘅一件事系咩事咧？就一个英文字，所谓 sensitivity， 对人嘅敏感。我哋好鍾意將我哋自己固有嘅神學，我哋嘅 model answer， 啪啦下声就讲晒出嚟。我哋睇唔到人哋嘅挣扎，睇唔到人哋嘅伤痛，睇唔到人哋嘅感受。事实上聆听係一件好重要嘅事。就好似约伯话：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我的安慰。唔少人嚟搵我哋。未必一定听我哋嘅意见，未必系要求我哋俾好多嘅忠告俾佢，可能佢需要嘅系需要人聆听。所以雅各就话俾你听：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然后约伯好幽默嘅对佢朋友讲：就算你哋想嗤笑我，都请你听完你先至讲。约伯想讲啲咩嘢？约伯想对这个三个朋友想讲啲咩嘢？我哋睇一睇。我起誓向人诉冤，为何不焦急呢？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。我每逢思想，心就惊惶，浑身战惊。约伯要对朋友讲佢嘅感受，佢话我嘅诉冤，诉冤呢个字嘅冤啊，冤屈啊。complain， 英文也叫 complain， 我的冤屈不是跟你说，我是跟上帝说，我一路来是向上帝诉冤，但是他没有回音，他没有答案，我内心岂不是很不耐烦呢？焦急这个字 impatient， 英文也叫 impatient， 我岂不是很不耐烦？你想一想，你将你自己摆在约伯来看一看，约伯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十个儿女都没了，身体没了，健康财产什么都没了。他问神为什么，神没给答案，无语问苍天，苍天亦都是无语。他岂不是很不明白，很不耐烦？第五节，约伯同佢朋友讲：你们要看着我。话朋友，你谂下，将你摆喺我个位嚟谂一谂啊！摆喺我位嚟谂一谂嘅时候，看着我， 你都会同我一样惊奇，甚至用个口揞，用个手揞住个口，难过到极，哑口无言。约伯却话：我每逢谂到自己嘅境况，谂到我点样去作埋葬我十个儿女，当我谂到点样去面对我嘅财产、我嘅家园、我嘅身体一样一样嘅失去，每逢我谂到呢图画嘅时候，我心就惊惶、浑身战惊、痛苦不轻、不堪。你哋明唔明？你哋明唔明？菲利耶士讲句嘅说话非常精彩嘅说话，佢话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问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？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上帝在哪里？我们真正问的问题是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t hurts？ 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的肢体、我的弟兄姊妹去了哪里？当一个人在苦难、痛苦、挣扎的时候，是有弟兄、有姊妹在旁边聆听、抚摸、安慰，他就体验上帝的活现。但约伯看不到上帝，听不到上帝的答案，他亦都看不到三个朋友带给他任何的安慰。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t hurts？ 窝福又是怎样呢？我们再来看看7-21节，约伯提出一个问题。约伯不能够接受这个所谓成功的神学。7-6节，因为呢、我大家在秩序表里面呢是和合本，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呢是和合本的修订本，即是最近出的和合本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和合本的修订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是清楚很多。他说恶人为何存活，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建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形象也不加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的公牛交配而不落种，他们的母牛下毒而不掉胎，他们叫小孩子失去多余，他们叫小孩子出去多余羊群，他们的年轻人四处跳跃，他们跟着琴鼓高歌，又因着箫的声音欢乐，他们幸福度过他们的日子，一刹那间下阴间毫无痛苦。然而他们对神说：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愿意显得你的道路。全能者是谁，竟要我们服侍他呢？我们若问他的恳求有什么益处呢？他们的科乐岂是掌握在他们手中？恶人的谋算离我很远。约伯的问题在哪里？约伯的问题就是问恶人为何存活。希伯来文存活这个字不是说怎样生存，而是为什么是盆满钵满，为什么是丰丰盛盛、幸幸福福、毫无痛楚的各一生。约伯怎样形容这班人呢？他们长命的，享受大岁，第七节。他们有权有势的，第七节，势力强盛。他们是儿孙满堂，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形象不加在他身上，第八节。他们生意兴隆，一本万利，公牛落，交配不落，一切顺顺利利。旧阵时在农村的地方，一切有生亲的猪仔啊、牛仔啊，全部都是顺顺利利。用现在来讲，你投资股票或者是人民币好，全部都上升的。子孙儿女就欢天喜地，连死都没有任何痛楚，安安乐乐死去。如果从成功的神学去看，你就以为这一班一定是虔诚人，因为上帝祝福他们。但第14至15节怎样形容他们？他们自大，他们无神，他们邪恶，他们会说全能者是谁，为什么我要服侍他？他们会问向他求有什么益处，有什么着数？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是简直无神，目中无神。第16节，约伯讲完了这一班人之后， 他自己就给他自己的感受了。十六节，他们的福乐岂是掌握在他们手中，恶人的谋算离我很远。约伯就说，如果按住你班神成功神来看，这班人很祝福，但我就不是这样看法了。他们的福乐你估掌握在他们手里面，你估因为他们是平安无事，就是因为他们行好事？不是啊，而且啊，我不会跟他们走埋同一个路线，恶人的谋算离我甚远啊，我不会跟他们。约伯看到这一套这样的成功神学是一个彻头彻底的错误。我们再看十七节至二十一节，恶人往往是好像恶报，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，患难何尝临到他们身上，神何尝在愤怒中将痛苦分给他们，他们何尝像风前的干草，何尝像风暴刮去的糠皮。他们说，神为恶人的儿女征蓄罪孽，我却说神报应他本人，好叫他自己明白，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落，愿他学全能者的烈怒，他的岁月既然断绝，他还会看顾自己身后的家吗？有没有提出一个事实，这些恶人是灯不灭，灯是代表他身体的康健，这些是生命强盛的，他们的生命不是好像那些糠皮，不是好像干草。他不禁会问，神何尝是在愤怒里面是将痛苦加给他们的？或者有些人会反驳，嘿，这一班人现在就是飞黄腾达，将来他的仔女他的儿孙就看看受了他的报应。正如有些人说，日本第二次世界做得那么多烟雨多，现在就有天灾，现在就有这些环祸。约伯就不同意这种看法。约伯怎么说？第十九节，神为恶人的儿女征蓄罪孽。约伯不同意，他说如果他做错事，神就应该报应他本人，神报应他本人，好叫他明白，愿他亲眼看见自己的败落，愿他学全能者的烈怒。约伯说，如果他做错，就应该上帝罚他，不是罚他那些子子孙孙，叫他能够明白。而且约伯还说得很有趣，他说他的岁月既然断绝，即是岁月断绝，就是他死了，既然死了，他还会看顾自己的身后事，他哪有眼睛看他的子孙子孙，他都死了，你罚他的子孙有什么用？对他来说都没用。所以这套成功神学绝对不是约伯亦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能够接受。所以去到二十二至三十四节的时候，约伯就告诉他，你们错，他推翻三个朋友的指责。神既然是他第二十二节说，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约伯问神，为什么个灾祸临到他身上？上帝没答，但这个三个朋友就代表上帝去答他。然后约伯就说，你叻过上帝，你用知识教训上帝，你代表上帝来定罪，谁能比得上那个审高位的上帝呢？你们这样做法，岂不是好像当正自己是上帝一样？跟着约伯讲出一个很精彩的人生的洞悉，他提出世界上有两种人，有人至死身体狂胀，生命顺顺利利，盆满钵满；有人一生痛苦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。刚才我跟大家一起读一段圣经，就告诉你们两种不同的人。有人一出世就拿住成代金，有人成世都是痛苦，看来很不公平。但约伯说有一样东西很公平，他们都躺卧在尘土上，身体都被虫子遮盖，没分别，没分别。约伯是想告诉你这套所谓成功神学是太过眼光短小。今天这班人所拥有的东西翻简谱来，一阵间就过去。三个朋友这套所谓成功神学是不堪一击的。始终个问题不是在乎在生前你拥有多少，这个问题就是 你拥有的是永恒呢，抑或是短暂？短暂的东西一会就过去了。什么东西才是永恒？约伯同很坦白告诉你们错，你们计谋绝对不是。如果你会驳我，那些恶人的房屋在哪里？恶人飞黄腾达的证据在哪里？约伯就说你擘大眼来看一看，看看那些过路人。恶人祸患的日子存留，就法老的日子得以逃脱，有谁阻止他们呢？挑战他们呢？他连死都死得光彩。他连死的时候坟墓里面都是揀法最好的地来死的。用香港中国人来讲话风水最佳的。但是始终他们都是死去的。在他之前死的无数，在他之后死的更多。所以个问题不是你生存拥有些什么东西，而是什么东西才是你永恒。就好像耶稣基督说，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的生命，还有什么好处？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？看完了二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会看看做一个结论。最后我们看到有五样东西我们留意。第一，在圣经来看，苦难仍然是一个谜。我们不知道，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降灾祸给约伯，或者降灾祸给那些我们看来是属神的人。神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但一个仁慈的上帝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是一个奥秘，没有答案。第二，苦难是痛苦，但同时也是一个祝福。在苦难里面我们见到神，我们觉得神很近，但不等于我们去主动求苦难，正如好像死亡一样。但在苦难里面我们见到上帝，也都可以经历上帝。第三，当我们在苦难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？在苦难里面最需要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的超人，我们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，我们仍然有痛苦，我们仍然有挣扎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人的体谅，人的安慰。就好像 Philip Yancey 说，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t hurts？第四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好像那些成功神学来说所有的苦难都是上帝的审判。我们不能够指着日本的地震是因为上帝的审判，我们不能够说那些 AS 是上帝的审判，我们不能够说911是上帝的审判。我们只是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都不需要羡慕那些恶人，因为他拥有都是暂时。就好像诗篇第73篇告诉你，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地，使他们倒下灭亡，他们忽然之间变得何等的荒凉，惊恐而消灭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你睡醒了也怎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最后，苦难真正的解决不是一个理性的答案，而是一个实际的答案。而真正实际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。上帝解决苦难的问题不是给我们一个神学或者理性的答案，去解决苦难问题就去自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人，被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被父神离弃。就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为他受死我们得盼望。上帝解决苦难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这个苦难，以致我们有盼望有生命。在苦难里面的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头脑的答案，他需要就是盼望和同情体谅。
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t hurts?
波幅過去35年，有好多，正如好似歸有光所講，然而居於此，多可亦亦多可悲。在我們中間有不少經歷痛楚的弟兄姊妹，也都有不少是經歷上帝恩典的弟兄姊妹，但在這個大家庭裡面，我們有沒有苦難？有沒有體諒？當我們是受傷的時候，是孤單無援，就好像約伯說出來的呼聲一樣，你聽下我說，就算我安慰，就抑或我只是一個一個的孤孤單單的來到這個教會，又孤孤單單的離開，傷痛是越來越大。求主幫助我們，請你同心低頭，我們一同祈禱。